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天气呢也是渐渐的转暖了。那同时呢，马上我们也要迎来这个学校的假期了。在学校假期期间呢，可能很多家庭呢会选择出去，一起旅行。那在旅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也少不了会用到这个手机上的这些智能地图的功能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这个 Google 地图。那在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中呢，我们就要请特约记者焦露呢，跟大家分享几个谷歌地图的隐藏功能啊，也希望能帮助大家出行更加的顺利。焦露你好。
荧幕好，听众们好。对，假期快到了，天气也渐渐转暖了。那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就开始策划自己的这个旅行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谷歌地图，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已经在用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些功能吧。
那先来跟我们说说 Google 地图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吧。
对，那谷歌地图呢是2005年2月8号在谷歌博客上首次公布的，于2005年6月20号呢覆盖范围从原先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扩大到全球。
那我们也知道，在短短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这个谷歌地图的功能是更新了不少啊。
是的，那谷歌有很多的这个新设置，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最常用的，很多人会说我要去，突然想起来我想找一下家附近现在还开着的餐馆，对吧？就因为它有的时候现在是已经 open，有的是说已经 close 了，那就是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饮食这边开始说起吧，说到它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在那个。谷歌地图上其实还可以设定你的这个饮食要求，不单单是找到你这个餐馆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否的这个还开放，同时呢，你在这个设置里面还可以管理你的偏好，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就是是否是要选择就是有酒类出售的，还有是否是提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gluten free 的，就是食物是否就是有这个无麸质的，还有的是说它是素食主义者，那你都可以在这些选项里进行打勾，打勾之后呢，就是符合您要求的这些餐馆，就会跳出来，那么就是方便您的选择。
这样一下子就帮我们筛去了很多不满足我们需要的这些餐馆啊。
对，那还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休息日的时候，他想就是可能带孩子啊，或者自己可能是想去比如说是博物馆啊，还有就是说某些就是小孩子的娱乐设施啊，还有些热门的餐厅啊，那可能有些时段的就那个繁忙程度呢，其实在谷歌地图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显示了然后它会跳出来告诉你哪个时间段是高峰时段而且它这个显示往往就是实时的，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在这个时间段相对拥挤的话呢，或者你可以错峰，就是说。看一下，可能晚一点去，更加合适您。还有一个就是说，价格其实也是很多人比较在意的。就是如果说您有一家就是我们说别人给你推荐的这个餐厅，但其实你也不太清楚这个价位，那么其实，在您点击特定的这个用餐地点时呢，那个谷歌地图它是可以提供大量非常实用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其中有一条就是包括用餐时支付的这个人均平均价格。那么这个人均平均价格呢，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参与者为此做出的这个贡献。所以呢，就是当您用餐完毕的话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列表上的这个添加的价格按钮，与他人分享你的感受。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就是得到的这个数据越多，最后得出的这个信息就越精准。
我看
还
还
有。
有一些人会分享他们吃饭的这个照片啊，包括这个餐馆的照片。
对的，对的，这些就是都可以，就是让你更加确定是否这是我理想中的一家我想去的这个餐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写，就是我从 A 地点到 B 地点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看到我输入这个地址之后，会看到一条标有绿叶图标的这个，它其实叫做环保路线它是为你这个节省燃料费用，就是说，但其实呢，它当然默认的都是使用最快的路线，你可以就是，但是你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设置。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人他会说我不想就是走这个收费公路，有些人就是说我不想走这个可能高速什么的。那其实你也是可以，如果你的时间充裕，也不介意绕道的话呢，也不想这个支付收费公路上的这个费用，那也可以选择避开收费公路。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功能，就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就是说，如果你和好几家的这个朋友约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呢，这个做法就比较好，就可以分享你的这个行程进度，那么让其他人就是说，通过 Google 地图就是跟踪你，看看你什么时候到，那么其实你的位置呢，可以在旅行期间就是被共享，当这次旅行完成之后呢，这个信息就不再被就是密切关注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其他人会在你这个行程之后还在密切关注你的位置。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有时
对
候
对
我们也
对，
是不太想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这个实时的定位吧。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直接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去查，就是从现在从家到某个地方，它往往出现的是现在的这个交通状况。但其实你是要为将来这个开车旅行做准备的。那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搜索这个导航方向，可以选择这个设置出发或者到达的时间，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在你将要出发的那一天的那个时间段，大概的交通状况，一般会是什么情况。
这个也很有用。比如说早上或者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早高峰、晚高峰啊，那出行的这个速度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对就是有些的这个度假目的地啊，有些就是社区啊，是特别感兴趣的，你又特别想及时获得这些区域的最新的这个更新的信息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就是点击这个设置和管理一个区域啊，就是来告诉你的这个 Google 地图，但到时候你也会得到，比如说你感兴趣的区域是某个地方的这个唐人街。可能是这个地方你特别想知道它这边有什么新的一些活动推出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自己设置，就是比如说是唐人街什么的。那如果唐人街这边有什么新的活动啊，有什么更新的消息，你就会随时可以得到通知。
这个对于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旅行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实用啊。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谷歌地图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现，在这个谷歌地图上有一些地方是被大面积的屏蔽的，这是为什么呢？
对，那么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就是它就是从根本上已经就是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是越来越了解了。但是同时，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出于好奇啊，可能我们去看看，比方说别的国家哪个景点哪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些地方是特别模糊的，甚至有些地方是被这个黑点遮盖的。比如说就是说那个你会看到就是比如说法国是有些地方是被打上这个马赛克的，然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也会出现这个图像分辨率不一致的一些区域。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一些和军事相关的有些地方是被这个黑点遮盖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像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它也曾经就是使用这个谷歌地图的卫星模式，在这个西藏南部进行搜索，也会发现就是某些特定区域会显示出那种灰色的这个方块，其中比如说像西藏的一个叫做古瓦村，就是整个的这个区域就变成灰色的。那就是皇家理工大学的有一位这个高级讲师呢，他就提到，这个其实是我们是不应该就是说去指责谷歌地图在这方面有哪里做得不恰当，而是因为就是说通常是这些请求，比方说故意模糊化啊，或者是打马赛克，是种各种各样的就是政府部门就是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们就是说是认为他们是有权利，就是说不想要公开他们的某些地方，所以就是说他们也会刻意要求就是谷歌公司来演示那些设施，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卫星数量的这个增加呢，和过去相比的话，隐藏一些区域现在是变得就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在我们进入数码时代以前呢，地图测量员是用步行测量并记录这个区域的特定位置，然后呢，将这些数据传递给地图绘制人员。那么这个通常就是说国家地形测绘机构的工作之一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因为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地形测绘机构都开始，就是一个是摄影测量，在稍后就是说是飞行变得越来越普遍嘛，对吧？所以呢，就是现在是因为 Bing 啊、Google 啊和 Apple 等科技巨头就使用算法，从卫星和地面测量的数据来更新地图，这个就意味着就是这些科技巨头们已经取代了各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国家掌管的地形测绘机构。 所以就的确是这个隐藏的难度，在全球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就是出售卫星影像的国有和私营公司数量也在增加。
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谷歌地图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功能啊，但其实我们也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地图啊，并不是100%准确的。
是的，比方说，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的人说他是按照这个谷歌地图的导向，就是明明是要去个公园的，最后怎么就把他带到了一条就是湖边，就是一条绝路，就是导致他不得不返航。那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就是比方说，就是对这个谷歌地图有一些研究的一些学者，他也表示，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绘图服务机构它构建这个地图的方式，可能也会导致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错误，比如说在个别国家，就是当他们使用像 Bing、Google 和 Apple 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呢，他们规定是必须使用一种叫加密算法，这是一种电子数学工具，那它就是模糊的这个地形数据，它还是有意的时候是抵消了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导致说就是比方说是在街道出现在原本应该是河流的地方啊，同时也有一些边界点的话与事实并不匹配。
其实我也碰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哈，可能那个指的位置跟我实际要去的位置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咱们也不能100%的相信这个谷歌地图啊。那除了谷歌地图之外呢，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地图工具，比如说Bing 啊，或者是苹果地图啊，还有诺基亚地图啊，还有 OpenStreetMap 这种公开地图。那相信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哈也都不一样。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其他的地图，看看哪种地图最适合你，也可以不妨来试一下其他的这样一些的导航地图。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跟我们分享了谷歌地图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那我们也是预祝哈大家会有一个愉快的学校假期。那也再次感谢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